首先我要用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他的祷告，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模式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倚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承认你是智慧的源头，你是一切的源头。我们今天承认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就算我们所知的是一点，在你面前其实是不知道。主，今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打开我们的心，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的明白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创造，明白会幕，明白圣殿，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，让我们耳中所听的跟心中所领受的，就是要更认识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每一次来到了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时候，看到前面几节，心里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如果你在这里听过我们去年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希望你还记得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说西乃山是神与以色列的婚约，在二十四章的时候，他们在山上，在天上，其实是神的宝座面前吃喝，于是这个约就盖上印了。作为一个丈夫，或是作为一个新婚的夫妻，你们在众人面前这个领受了，就是众人面前见证到说你们已经是夫妻了。你想那天你们要怎么办？拜拜，你回到你的家，拜拜，我回到我的家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人这样的。一男一女结了婚以后，下一步人生的生命第一天开始就是什么？就是住在一起，就是住在一起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神跟以色列百姓立了这样一个约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这位阿巴父神，或是我们说这位新郎神，他迫不及待了，他就告诉摩西要开始为我造圣所，做圣所。二十五章他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告诉他们当为我送礼物来，这些礼物要做什么？就是要为神造一个圣所。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造圣所，其实在原文里面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里面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不是住在他们中间，是住在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里面。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说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称为神的殿，神住在我的里面，其实这个不是新鲜的启示，不是，是这个时候神已经启示了，他要住在你的里面。这位神他要住在你的里面，他如果不住在你的里面，他不会满足的，你明白吗？一开始就是这样，他要住在他所爱的，他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带出来的这一群人，每一个的里面，每一个都是宝贝的。在这里我要问你们，如果神要盖一个会幕，要盖一个圣殿也好，容易不容易？容易不容易？你们都认识神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对不对？很容易的。但是呢，他却要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都有份，他呼召每一个人都有份。这就让我想到一点，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？神为什么要创造世界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啊？他要与我们永远的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与我们同住，是不是？神创造宇宙万物，创造人， 他有一个心愿，他要与人同住。我们可以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的地方，我们看见启示录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啊，这句话一说出来，你知道经过多少年吗？至少6000年以上了，这第7000年的开始了，神的帐幕在人间。或是有人说这个是新天新地，如果是新天新地的话，那是7000年已经过去了，主耶稣在地上执政掌权1000年结束了，他的心愿他要跟人同住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谁？我们常常不要忘记我们是谁啊，我们是他用泥土造的，是不是？他用泥土造的，你不要忘记啊，他是神，我们是土造的，属血气的。所以当神告诉摩西说为我造圣所的时候呢，那个在他们的记录里面，犹太人的记录里面，摩西说啊，为你造圣所，我见过你，我们要造什么样的地方使你可以居住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啊。这是摩西的反应啊，不在圣经里面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看到当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。他认识神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我要盖什么样的殿是这一位充满万有的神可以居住呢？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在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，神自己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想象哦，你们要想象哦，把神讲的话要想象一下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样一位神，人也知道，神也知道，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的记载，他竟然要以色列百姓为他造圣所。这是3500年前的事。今天现在会幕所罗门的圣殿，或是希律所盖的圣殿，早在主后70年通通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来看，今天我刚刚在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在想，或许你们当中会有人这么想，为什么我要读这一篇呢？用皂荚木做衣柜，长2肘半，宽1肘半，高1肘半，还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要做那个，要桌子、金灯台、木板等等的。我们常常可以怎么样跳过去，翻过去，为什么要翻过去？因为在这个世代，不要说会幕，早就被圣殿，所罗门的圣殿所取代了，是不是？根本没有会幕了。而圣殿呢，我们去过以色列那么多次，我们去过耶路撒冷，我们在西墙那边往上看，没有了，没有圣殿了，只有一个回教庙在那里，没有了。不再有会幕，不再有圣殿。所以对我们这一些21世纪的人，基督徒或是犹太人，我们当中大概每一个人都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，是不是？很少数，很少数小孩子是活在21世纪的。我们要如何来反应？当然我们从圣经上知道，最后在耶路撒冷一定会盖起一个圣殿来，很多人称叫第三圣殿，很多人就预备，犹太人很多人已经预备好了。可是我们要来看，不再有会幕，不再有圣殿，对于我们这一代基督徒或是犹太人，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先来看基督徒好了。 我从这个方面来讲，我们来看基督徒，基督徒会怎么说？基督徒会怎么说？有没有圣殿？没有了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？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是不是？现在圣殿在哪里？不在耶路撒冷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新的人就是了，是不是？我直到最近呢，才把这个经文再一次的看一下。他不是说，岂不知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？他不是这样讲，保罗不是这样讲。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？有没有不一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啊？岂不知你的身体跟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？有没有不一样？有，你是代表单数，你们呢复数。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他在讲什么。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这是基督徒。不管你是误会你自己的身体也好，或是你们的身体也好，这是基督徒。所以我们没有圣殿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会幕没有关系，我们没有圣殿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看犹太人怎么讲。七十年的时候，主后七十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了。这些犹太人是必须要有圣殿的，因为他们必须要去献祭的，他们生活的中心都围绕着这个圣殿的。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看到以西结书有一节经文哦，真是让你心里面非常受感动的。以西结，神借着以西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的迁移到列国中，他们被分散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但是神说什么？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我就看到这个图画像一个爸爸一样，我这孩子不乖，坏到极点，不能再留在家里了，把他赶出去。但是这个爸爸呢，赶出去以后说，我跟你一起走，你到哪里我也跟你到哪里。这是阿巴父的心。他有没有撇下他的孩子？他有没有离弃他的孩子？没有。可是他要不要处罚？他要不要审判？要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，是不是？他是立约的神。哎，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感动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很感动。我看到这位阿巴父的心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所以犹太人抓住这一句话，他们到了列邦之后，他们成立的会堂 synagogue 会堂。所以每一个小会堂差不多有十个人，十个人做一个小会堂，每一个小会堂就好像是一个小的圣殿一样，当然不再有献祭了。我直到今天非常的好奇一件事，我每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是赎罪日的时候，他们是杀鸡，杀鸡啊，把鸡血拿起来杀。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记载，这是拉比的传统。我每次都想去看，可是总是没有机会。盼望这一次有机会啊，可以看到，不是杀鸡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要信耶稣，耶稣的宝血，不再是牛羊的血，是耶稣的宝血。但是看到这一群百姓，我非常非常的怜惜。你今天如果告诉我说，你为什么要关怀以色列？以色列悖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心里怜惜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阿巴父神，我的神怜惜他们，怜惜他们这一群百姓，这一群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真的很认识神，至少亲眼看见这位至尊至大的创造主下来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害怕闪电雷轰脚声火在西南山上，这样子的好像整个山都冒烟了，他们知道。然后现在神要他们造一个会幕，他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。你能想象吗？以色列百姓 认识，至少在这个时刻，在摩西的时代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，什么事？会幕在这个可见的空间里面，它是具体的可见的，十二个支派围绕着会幕，看得见这个会幕，知道神的同在，神的荣光，白天是云柱，晚上是火柱，在那个地方是看得见的，具体的，是不是？是具体的。但是他们也知道，实质上就像我们刚刚说，所罗门知道，以赛亚知道，实质上这个会幕却是存在于永恒里的。你们不要想 这句话是很难懂的，很简单的。神他可以住在整个的宇宙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可不可以住在我的里面？我是说神可不可以住在一个角落边，可不可以？所以据说是当神告诉摩西为我建会幕的时候，为我造圣所的时候，摩西反应是很大的。但是神说，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只要北面20块板，南面20块板，西面6块板就可以了，东面是进出的地方。神说这就够了耶。神可以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，他可以，他可以被局限，他自愿，他愿意局限在小小的空间里面，他可以，他愿意。我们要思想，我们真的是要去思想，这位神实在太伟大了。是的，这个会幕是可见的，但是那个火柱云柱，或是神的同在彰显在那里的那一位神，其实是不可限制的，它是在永恒里面的，连接于永恒的。所以非常重要，当神告诉摩西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，他说一直告诉他，我们这句话会一直听见，你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你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其实读圣经到现在，你应该要明白，神降临在西乃山上，摩西从山下进入密云当中去与他相会。你以为他就是站在西乃山顶上吗？不是的，他是被带到神的宝座前，好像说带到神的家中，所以他看到真正的会幕是什么，他看见了。他有没有看见？有，希伯来书作者都告诉我们他看见了。他是从有限的时间空间的这个范围里面进入了永恒神所在的地方，摩西。所以他认识神，你认识他吗？你现在认识他吗？你想象得出来吗？你要去想象啊，我想象力丰富啊。其实不是啊，是神的话语啊。这样一个会幕，不大的，真的不大的，小小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犹太人说这个会幕，摩西五经的注释家说这个会幕是一个小型的宇宙，小型的宇宙。什么叫小型的宇宙？宇宙大不大啊？宇宙很大，是不是？很大。这个小型的宇宙，你看到这里，它的建造，它的建造跟神在创造天地是几乎是一样的。有一个犹太的拉比哦，他就把创造天地跟创造会幕呢放在一起比较，放在一起比较。然后我把它翻译出来，可是呢，用中文的圣经翻译没有那么清楚，像英文一样。创世纪里面神造天地，我们看到一些字，神造天，然后出埃及记里面为我造圣所，造。我们停在这里，我先问你啊，创造天地是谁创造的？是神。造会幕呢？以色列，以色列百姓造会幕。 所以我们又看见神造了两个大光，创世纪里面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神造物之功完毕了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神定第七日为圣日。那出埃及记呢，你可以去对照，当为我造圣所，做一个柜子，做一个桌子，英文是 make 一样的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完了，这39章的地方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，摩西就完工了，神造物之工就完毕了，摩西就给他们祝福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摩西用膏油抹上一切的器具就都成为至圣，神定第七日为圣日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比较，我们在看见这个比较，因为既然你说这个会幕是一个微观的宇宙，是一个微观的宇宙，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关联哈，我们看见有一些要字，在创世纪也好，出埃及记也好，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造或是做，造或是做，我们看见看，看神看，摩西看，哇，一切的工都做好了，工完毕了，完工了，创造完了，会幕造好了，于是神赐福给他所造的，摩西就祝福这些所造好的。然后呢，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。犹太人怎么看这个会幕？这个会幕是在神的创造空间里面，空间里面神同在，神彰显的一个小宇宙，他看见的是这样，这是一个空间。安息日呢？安息日，今天安息日，安息日是神在时间点上他分别出来的，时间点上分别出来跟他的百姓会面的日子。会幕的建造是要让他的百姓可以来亲近他，会幕盖完之后不是留在那里让你远远的看，不是，神要他们造这个会幕就是你们来亲近我，亲近我，牵着牛羊借着祭坛来亲近我，得以亲近我。会幕目的是要亲近神，安息日呢也是来亲近他，这是时间，这个是空间，时间空间就是构成宇宙，人类历史的开始。神的智慧你没有办法测度的，很奇妙。但是今天我们来思想，刚刚我讲了，我们读了这么多的这个出埃及记，你来思想，圣经里面老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敬拜神必须要用什么？心灵跟诚实，是不是？心灵跟诚实，神知道就好，他知道我的心呢，他知道我的心，我怎么来做这些，我怎么样来服侍他，他知道啊，有那么重要吗？需要这样子量好尺寸吗？啊，需要这个纽扣做50个，然后相对吗？需要吗？有时候我想，哎，我有这个艺术眼光，或许50个不够，也70个好了，七蛮好的哈，70个，这是我们人的想法。然后给神做的怎么是20块板，20块板6个板就够了呢？可不可以再多一倍呢？再多一倍，20个不够，40块板，40块板，12块板，你看40跟12这个数目太好了，我们就来盖这样的一个会幕，给神住，需要更大的，加倍一点好了，加倍一点啊，对不对？我停停就是要让你们想想啊，有时候你们需要想想，是不是呢？会的，我们常常会这样的。所以记载这些尺寸，会幕这些记载尺寸有关联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就是我刚刚在问你们，有那么重要吗？这是神的话啊，是不是？可是对我们来讲，会幕早就过去了。我们刚刚在听到所罗门的造圣殿，好像跟这个会幕也不太一样啊。没有照着会幕的尺寸格式，没有啊，我没有看见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看见啊。但是我们如果从刚刚所念的26章1节到16节，太长了，我只是稍微让大家看一下，每幅幔子要28寸，宽4轴4轴，1轴2轴4轴，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，5幅幔子要幅幅相连。要用蓝色的纽扣，哎，你不能用白色的纽扣啊！你如果喜欢白色，对不起，这里他说要用蓝色的。然后50个纽扣扣在一起相对，然后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， 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，盖在这个帐幕上面的。现在不是外围哦，是里面那个盖上去。他们说这个一层一层一层海狗皮啊什么的，很像人的皮肤，皮肤就是盖着。六福，这边一走，那边一走，我挑着念啊，你们就好好看了。南面要板20块，果然哈，每块要长10肘，宽1肘半，都有规定的。北面也要做，做板20块，一样的哦，要长10肘，宽1肘半，西面要做板6块。还要再读下去吗？你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神所说的话。我们就发现到说，诶，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，神自己亲口讲的，对挪亚讲的话，挪亚造方舟，记不记得？神对挪亚说，你要用歌斐木的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磨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这是神讲的话。刚刚我们在读列王记上的时候，是所罗门造殿，我没有看见，你有看见吗？我没有看见，如果我错了你告诉我。我没有看见神说，当然有神指示大卫，让大卫告诉所罗门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记载里面你没有看见神说。但是在这里出埃及记25章到27章，你看见神说，在这里挪亚方舟，神说你要做这样的尺寸，你要做这样的尺寸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些尺寸你千万不要烦。今天听过这篇道之后，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要改变你的思想。这些尺寸呢非常有关联的。我们刚刚为什么要从罗马书11章后面保罗的祷告开始？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我们是谁呀？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根本不知道。这个礼拜我跟我家的弟兄在讨论着一本书，一篇文章，一本书，上海也有出版，台湾也有出版，那现在或许找不到了，你可以到图书馆去找。这本书叫做只是六个数目，数字或是数目，只是六个数，这本书的名字。这个人名字叫做马丁雷斯勋爵，他是在英国的皇家科学院的主席，他非常有地位的。后来我就试着把他这个六个数目呢，我用那个 Google 去翻译一下哈。今天呢，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明白，或许在我们当中对科学非常有兴趣的，你听过你也明白的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不是要告诉你这本书，我不是要你去看这本书，我的意思是这本书这个作者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宇宙是由六个数学常数形成的，整个宇宙是由六个，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些数目，我刚刚看到的这六个数目形成的。这个六个数目呢彼此都有关联的，你如果不懂也没关系，我也不懂。重点我要告诉你们的重点在哪里，他说这六个组成的这个因素，如果有100万分之1或是10000分之1，就是一点点的差错，他说整个宇宙就不再有了，或是至少连生命都没有了，生命都没有了，一点点。这六个数目，他是英国人，我知道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啦，或是他是不是犹太人啦，都没有写，都没有讲。但是呢，他讲的这个你要放在心上哦。他说整个的宇宙是由这六个数目因素去形成的。他其实也讲到一点，他就说为什么要六个，是不是在我们可知的这个范围之内是六个数目组成的，或许在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个外太空呢，更大的那个未知的宇宙，更多的数目也不一定，可是在我们可知道的这个宇宙里面是六个数目。然后呢，这个六个数目形成的这个宇宙呢，是适合人居住的，适合人居住的。我们常常听说，如果是一个地球地心有点倾斜，一点点，他说如果这个 地心引力有稍微轻微的倾斜的话，整个宇宙立刻不是毁坏掉爆炸掉，就是所有的生命完全窒息。我也听过，就是如果地球的角度稍微再弯一点的话，整个北极南极那个气候气温都不再一样了，有可能是变成极冷的冷冻起来了，也有可能变成极热的，人类没有办法生存的。就是说那个精密度数学的准确度是不可以有任何差错的，你听明白吗？不可以有任何差错的。我看到说六个树木，后来他说这个六个树木是适合人居住的。我们对于树木很敏感啊。我们讲到七就是代表什么？神，完全的树木，是不是？但通常五代表什么？恩典。八代表新的开始。但是这个六呢？六是人的树木。六是人的数目，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起鸡皮疙瘩哈！你能够否认有神吗？我请问你们，你们能够否认有神吗？六为什么不是七个数目？为什么不更多十二个数目？不是六，然后这个六个数目彼此之间的关联，可以使人活下来，可以有生物存活，这实在是太奇妙，你不觉得很奇妙了吗？你不觉得很奇妙吗？我觉得实在是太奇妙了。我记得去年我们提过，为什么神要不厌其烦的讲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那样，一定要照着指示你的，在山上指示你的做，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，不可以用你的聪明才智，你一定要照神告诉你的。刚刚已经讲过，这个会幕是反映着整个的宇宙的，如果你没有照着他的指示去做的话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但是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当这位神的荣光下来的时候，那个电流，甚至烈火，甚至于很多人讲说神同在的时候，那个电流是你没有办法磁场那个电力啊，电磁力啊，是你没有办法可以承受的。为什么祭司在圣殿里面的服饰要赤脚？他不能穿鞋子，赤脚要穿麻布的衣服。一点点的差错，没有照神的话语来讲的话，这整个的会幕没有办法存在，明白吗？这个会幕没有办法存在，也就是说不是没有办法存在，是你不能进去，人没有办法靠近他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神一再的告诉摩西说，你一定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。这句话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，特别到后面他说这一切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这一切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是不是重复又重复又重复？哇，实在太奇妙了。可是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是圣灵的殿，我今天要把这个话讲得清楚了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委身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是圣灵的殿的话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重不重要？今天我们不要讲说我只是一个小小萝卜头，我不重要，我不重要。你要想想看，今天神告诉摩西的，你如何去造这个会幕，每一个纽扣，每一个金环都有它的作用，少一个都不可以，明白吗？少一个都不可以。而如果这个少一个，你在这里然后少掉你一个，你没有活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的话，就影响全部，就影响全部。所以我问你，严重不严重？非常严重啊。你说这么严重，我不要，我要逃了，我不要在这里。你逃到哪里都一样，你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刚刚从那个哥林多前书了，彼得前书，我们看到很多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我们坐在这里，神的灵有没有在这里运行？我们昨天在这里同工们第一次的进食祷告，我们看见圣灵在这里运行，许多人几乎每个人都被圣灵触摸到，很奇妙的，圣灵在这里，他是这里的主， 所以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毁坏神的殿，现在不是单指你的身体哦，是指这个殿的话，不是建筑物哦，是这个同作肢体的，神必要毁坏那人。非常严重的话，我今天在看这个话的时候非常严重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他没有讲说这殿就是你，他说这殿就是你们，你们。哇，保罗说如同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一样。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保罗深知道啊，他的肢体每一个构成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今天我们看会幕，会幕也是神在他的荣光彰显在至圣所，好像他是头一样，但是四面的这个帷幕也好，这个木板也好，好像是我们一样，好像是他的百姓一样，连接整齐在那里。十二个支派按着各支派安营在那个地方，从天上看下来是什么？十字架，他们的安排方式不能改变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保罗说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肢体虽多却仍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一样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所以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保罗说你不能只单顾你自己的事，你要顾念别人的事，你要顾念跟你同做肢体的人的事。一个肢体发生事情跟你有关，我们今天重新使耳朵听进神的话，我们过去如果不知道，我们今天知道了，我们听见了。我们今天眼睛在看我的肢体的时候，你不要看他是别人了，他跟你有关联了，连在一起的，彼此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彼得说你们乃是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当时的基督徒受到很多人的唾弃，犹太人的唾弃，罗马政府的那个欺压，但是却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所宝贵的。所以保罗当年在逼迫教会的时候，逼迫信奉拿撒勒人耶稣名字的这群人的时候呢，他在大马士革遇见了大光照他，那个声音就告诉他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主啊，你是谁？我从来没见过你啊，没听过你啊。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你逼迫我的百姓，逼迫我的肢体，就是逼迫我所有的痛，你身体的痛如果没有头中枢啊传递下来，你不会知道痛，头先痛，里面中枢神经指挥台先知道的，他知道。所以你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每一个肢体活石，想象如果神拣选我们是要造成圣灵可以居住的灵宫，每一个的话有一个毁坏，毁坏意思就是背弃或是做了这个违背神的意思的事情，他说神要毁坏他，踢走，放上一块活石。所以每一块石头之间的关系重不重要？所以你个人对其他的人有没有影响？太有影响了。我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战惊恐惧，真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以我为主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够，我不能说我最大啊，我是牧师，我站在这里你们要听我的，不是，这不是不可以的。我们是一起做建造灵宫的石头，你先准备好了，你全心全意，今天在唱的时候全心全意为他的时候，这块石头摆在那里，这块石头不肯，再怎么摆回去都不肯拿掉，再放上一块，再放上一块，再放上一块，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关联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不要小看你说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只不过是个纽扣，纽扣都很重要啊，刚刚已经讲过了，是不是？或是说哎呀，我只要做那个圣殿外院的尘土一粒就好了，非常谦卑啊，我只要做那个尘土就好，也很重要啊。 这个礼拜我又看到有篇文章，其实这个很多人都知道，或许你都听过，可是呢我觉得很有趣，我可以放在这里让大家来思想。你们有没有听过蝴蝶效应啊 Butterfly Effect？ 有没有听过？你知道这意思吗？这不仅有书还有电影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一只小蝴蝶今天或是停在这里，然后它扇一下翅膀，它这一扇下翅膀有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后，在几万里外开始了一场毁灭性的飓风或是 tsunami， 兴起的 tsunami 来。你说怎么会？这是科学家讲的，不是我。这个礼拜真的是进入科学院学习啊，这是科学家讲的。他用一只蝴蝶，蝴蝶的翅膀一扇，这个扇动的时候会影响空气，然后这个空气传递一动，然后就一波一波一波一波，好像是那个波浪一样，然后到一个程度，就因为你这一个扇动，使这个空气的跳动影响到几万里外的一场飓风。其实你不要以为说你个人所作所为，你的思想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同作肢体的无关紧要。从今天的信息，神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讲给你听，你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的这个重点来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。犹太人怎么领受这一点？他说重要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口舌，我们的话语，你都要很谨慎。你的一句话，我们只知道圣经这么讲哈，你要一句话出去可以使人死，可以使人生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说那个话语出去的那个作用，会拆毁或是会建造，有那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发脾气，很多时候我们发脾气，我觉得我应该发脾气，我 entitled 去发脾气，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发脾气是会造成什么样的毁灭，什么样的一个拆毁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有一个姐妹说，最近她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一个梦，说梦见呢，在我们的聚会的地方，她门一开，有一个柱子，柱子上有一只大蛇，蟒蛇，吓坏她了，她要用力把这个蛇挤住，这样子。我就一直在思想，什么是这个蛇？今天早上神让我知道，就是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脾气。所以我们昨天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告诉我说，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仇敌的诡计，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仇敌可以利用我们的弱点点燃我们，使我们跳起来，使我们发脾气。但是昨天我们经历到圣灵大大的浇灌在这个地方，真的经历到，然后我们经历到有姐妹说，神一句话下来说，他要浇灌，他要浇灌圣灵的江河来滋润这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心要受安慰，我们受安慰的地方是神顾念这个地方，神亲自留意保守这个地方，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保守，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在仇敌还没有行动，还没有造成毁坏之前，他已经大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了。如果你今天承受圣灵，被圣灵浇灌，而你还会大大的发脾气，或是说你还会讲话还是很恶劣的话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没有在圣灵里面，没有。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只有很小声了，你不会了，你是很小声的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这个经文，神在讲的，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出埃及记，真的是要击中我们的心啊，打中我们的心啊，真的。今天要知道说，我是有责任的，我对我的弟兄姐妹我有责任，我不能随便，我不能任意，特别是做牧师的，我不能随便。但是我也不能讲只有我，因为刚刚讲过，我们都是他拣选的活石，但是要从我做起啊。然后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要对齐，都要对齐，不要因为我而使整个的灵工造不起来，或是被拆毁，或是最后被踢走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希望你们明白，牧师没有在指责任何人，我不是，我们也是站在这里在讲道的时候，都是一个礼拜思想， 神给我的话语。所以有人来告诉我说，牧师你今天讲这篇道真的是在讲我给我听的，感谢神，但是我讲道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念头在我里面，没有，我只要想办法把神的话语清楚的讲出去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同工们，他们比较知道，神的话语第一个听到的是我，你知道吗？是我，不是你们。我是不是先听到了？我听到了。如果我没有听到，我不会讲。我听到了，然后告诉你们说：嘿，我们大家一起要认真呢，我们大家要一起要努力耶，我们大家要谨守，要警醒，因为我们有责任呢。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呢。阿们。真的，所以诗篇133篇，神最喜欢的就是什么？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不是？弟兄和睦同居，大卫的诗，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个美善是在谁的眼中看出来的？阿巴父，阿巴父的眼中看出来的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香的，滋润的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黑门山的甘露到锡安山很远的，但是那个甘露，清晨的甘露飘到耶路撒冷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刻因着他的话语能够被提升到更高的一层。你已经听见了，不是吗？我求神封存你所听见的，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，不管是在近处还是远处，每一个听见的人，求神的灵封存你今天所听到的，让这些话语成为你里面的真实，不再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建造神的灵宫，就像大卫所说的，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不能够有任何的破坏，不能够有任何的倒塌，你只要有一个洞，仇敌就进来了。但愿每一个人今天能够里面兴起一股爱，你过去不能爱，现在还是不能爱，你要求阿爸父给你爱，赐给你他的爱。我也祷告，我这个礼拜祷告，我说主，你给我你的心，给我你的眼睛，使我能够看。但是我发现我受不了，他真的给我一点他的心了，我受不了。他给我眼睛看，我可以看得到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而已。我告诉你，我已受不了，太痛苦了，非常痛苦，我的心非常痛苦。这一周来走到哪里，我随时我都可以掉眼泪。我眼泪都要流下来，我想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记起来，我跟他求啊，我跟他求，让我有你的心啊，让我有你的眼睛啊。他给我一点点，我就受不了了，受不了。后来在敬拜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还要求一件，就是你还要向我求圣灵的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你的里面。”你需要，不是只有阿巴父的心我们领受不了，不是只有阿巴父的眼睛，我们不能用他的眼睛来看这世界，你会完全崩溃掉的，你会崩溃掉。但是当你有了主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你里面，圣灵的大能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不太一样了，你可以看了，你可以思想了，你不太一样了。感谢神，我们要求，我们要求这个。所以今天我一样的，我要呼召，我要呼召我们当中的一些人，如果你感动，你愿意，你愿意今天所讲的道理进入你的心了，你知道你没有，你要跟他求的，你要到前面来， 再一次的到前面来。但是阿巴父告诉我，今天不是我为你们祷告，今天你们自己领受圣灵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你的里面，你单单的眼目注视他，眼目注视他，不是我。今天如果你愿意到前面来，要有个动作，你听见了，你要有个动作，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就是说你走出来，你可以不走出来也没关系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听有行动，你听有行动。所以当你走到前面来的时候，你自己在阿巴父面前，你要跪也好，你要站也好，都没有关系，专心在他面前向他求。求什么？求主啊，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，这是让我里面，让我里面能够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是的，我们今天唱专属的花园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要建造的不是神要建造的，你要建造你里面，你建造你的里面，一棵树，一棵花，发出香气，结出果子来的，这是为他，如同在建造会幕，如同在建造圣殿一样。最后呢，你可以邀请他进来享受，你可以邀请他进来享受，但是呢，你今天你要有他的心。我们先来求他的心，我们来求他给我你的心，或许给我你的眼，但是赐给我主耶稣里面的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里面。好，让我们一起，让我们一起，清楚的人，清楚的人，我们一起来寻求。我相信圣灵在这里的做工将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他已经开始了，不要落后，不要落后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，我们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就一点点的时间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活石，我们可以联络整齐，按着那头块石头被建造成灵宫。主，你来预备我们的心，预备你的心腹，预备你的心腹，能够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你，预备你的心腹，让他生命里面能够结出香气的果子来。主，让每一位在你面前寻求你的都知道，我有关系，我有关系，我对我的肢体有关系，我有责任，我有责任，我不能逃掉，我不能避开。我们要和睦同居，因为在你眼中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圣灵，请你来，我们求你带着天使天君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当中做服侍的工作，来触摸每一位，触摸每一个人的心。主，我们已经呼求很久了，我们在你面前已经呼求很久了，今天借着主你的话语，借着你的话语接近我们，借着你的话语来成就你所应许的在我们当中。主，你自己亲自来做。圣灵，请你来，圣灵，请你来，愿圣灵的风在这个时候吹进来。主，愿你所应许的活水的江河涌流进来，涌流进来，涌流进来，涌流进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。主，我们要看见你在这里行奇妙的事，就是这个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刻。哈利路亚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就像当年你告诉摩西说为我造圣所一样，你的心是何等的渴慕能够跟你的百姓 同在一起，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。今天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，向你呼求的，不管是有声的，不管是无声的，阿爸父，我们知道，愿你的心得到满足，也愿你的成就，愿你的成就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做这个建造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建成这样一个你专属的花园，使你享受，使你的荣光彰显。我们更多的要你，更多的要你，让我们彼此手拉手，心连心的一起来建造，这是跟随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的良人主耶稣，耶稣啊，哈马西亚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你的心腹都装备整齐了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主你继续坐在我们里面，继续来造访每一位在你里面有深深的呼求、深深的渴望的每一位。就这个季节，我们如果没有你，没有你的同在，让我们具体的、可见的、触摸的，主，我们没有办法面对，我们需要，我们需要，我们不要抽象的，我们要具体的、可摸的，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，用荣耀归给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靠耶稣啊，哈马西亚的名，阿门。